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7月21号到7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券新闻海外综合。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落幕。7月24号，2010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的音乐厅 DAR 见证大厅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多名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这一盛会。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给学员讲法，有15位中西方学员上台分享了他们修炼体会。法会从上午9点10分开始，至下午5点半结束。发言的15位学员中，有10几岁的孩子，也有修炼10几年的老学员。他们与大家分享了在日常生活中及参与各个项目中，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修炼心性，提高自己的感人经历。他们在反迫害中兼修大法，克服各种磨难和压力，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下午3点15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全体学员立即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李洪志先生给学员讲法约25分钟，讲法结束时，大会主持人手捧一大束鲜花献给李洪志先生，全体学员再次全体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法轮功学员于华盛顿 DC 举办反迫害大集会及烛光夜道。2010年7月21号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举行720反迫害集会。美国国会议员与非政府机构、宗教组织及人权团体的代表在集会上声援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面对烈日酷暑下的法轮功学员，当谈到至今在中国仍发生的这场迫害，无数的中国人享受不到自由，有的演讲者难过落泪，有的发出愤怒，有的对国际社会的沉默立身质问。他们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汇聚成一个共同的声音，与无辜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谴责中共镇压，呼吁立即结束迫害。法轮功学员华府反迫害11周年大游行，2010年7月23号，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温度达到了摄氏37度，烈日炎炎，来自世界各地近3000法轮功学员与正义人士齐聚在这里，举行了法轮功反迫害11周年大游行。有法轮大法好，呼吁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声援77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和相关组织等3个方阵组成的游行队伍，从华盛顿纪念碑下出发，途经宪法大道、14街、 K 街，最后抵达白宫附近的法瑞格特公园。队伍浩浩荡荡，沿途的行人主动向路边派发真相资料的学员索要真相资料。各地法轮功纪念720中领馆前反迫害。1999年7月20号，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开始全面系统的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11年中，7月20号从一个普通的日子逐渐变成法轮功学员的受难日、中共的敏感日、中国民众的觉醒日。每年的7月20号，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朋友都会到各自附近的中共领事馆或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悼念那些在迫害中逝去的法轮功学员。2010年7月20号前后，英国、土耳其、丹麦、悉尼、爱尔兰、塞尔维亚、西澳、慕尼黑、 马来西亚、旧金山、瑞士、墨尔本、以休斯顿、多伦多、伦敦、新加坡、西班牙等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在中领馆前举办各种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秘鲁国庆节游行，法轮功首次展风采。7月18号，在秘鲁国庆独立日即将来临之际，法轮功首次应邀参加在首都利马观花富市区举办的一年一度秘鲁国庆彩车大型游行活动。秘鲁所有的媒体集中在这里，所有的电视台直播今天大游行的新闻，报社以头条报道。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对法轮功游行队伍非常满意和赞赏，希望法轮功能够参加明年190周年秘鲁独立日的大型游行。
古风悠悠，桑榆舍己利人，作者贾克。桑榆是五代时魏晋人，时时能替人着想。他家宅北几里外有个果园，瓜果刚熟，有人翻过篱笆到果园里偷瓜。桑榆知道了，担心篱笆多荆棘，小偷会受伤，于是让仆人悄悄砍倒篱笆，开出一条路来。小偷背着瓜出来，忽然看见鹿，知道是桑榆做的，跑来向桑榆磕头谢罪。一次桑榆外出，投宿在旅店里，同宿客人丢了干肉，怀疑是桑榆偷的。桑榆也不说话，脱下身上衣服偿还他。旅店主人说，我们店里鸡鸭鱼肉已经丢失好几次了，都是狐狸偷走的，你怎么怀疑别人呢？带着师祖到山间野墓里寻找，果然找到了丢失的干肉。由于桑榆人品出众，后赵皇帝请他出任青州长史。资料来源《晋书》。一次难得见义的研讨会，作者严自律。李令伯曾经出使吴国，吴国君主与群臣正在讨论关于道义的事例。吴国君主当时就说自己愿意作为人之弟以尊敬长者，李令伯则说，我愿意作为人之兄以便供养弟弟日益成长。吴国君主及群臣听了李令伯的发言，都连连称赞。
神传文化，民间传说，演集全域奇闻，作者子月。江南有个孤生，有一回寄寓山东境内时，忽然不知咋地双眼爆肿，疼痛难忍，昼夜呻吟，医药罔效，十余日后痛楚稍减，可每当合眼时，就立即看到眼前出现一栋连绵巨宅，深广凡四五进，所有的门扉紧闭，最深处有人往来，但只能远观，无法仔细辨识。一天合眼之后，当全神贯注去看时，忽然感觉置身于巨宅之中，历经三道门户，只看到有个南北向的厅堂，绝无人迹，里头红毡铺地，略微窥探一下，见满屋都是婴儿，坐着躺着四处乱爬的，多得不可计数。孤生方错愕间，有人从屋后转了出来，见了他说，小王子说有远来的客人在门外，果然没错，于是便邀请他入内，孤生不敢，那人强行拉扯，孤生不得已方才随行，问他此地何方，曰九王世子所居之处，世子新近得了疟疾，刚痊愈，今天一些至亲好友前来作贺，先生能来参加真是有缘了。话没说完，又有人急奔而来，催促他俩加速前行，匆忙间行至一处，抬头只见画栋雕梁，珠栏玉砌，水榭亭台，蜿蜒曲折，一座北向巍峨宫殿展现眼前，宽广延续九个营门，气势非凡，踩着一级级的玉石台阶逐步上升，赫然看到大厅里贵客云集，座无虚席。孤生见一少年北面而坐，知是王子，便立即趋前伏拜堂下，满堂宾客见状马上全体起立，王子扶起孤生东面而坐， 接着酒宴开席，鼓乐齐奏，诸暨商堂，演华风柱一句庆贺。才过三折，一折为一幕，孤生却忽然感觉到旅店主人及从仆叫他进午餐，而且就在床头频频呼唤，耳中听得十分真切，心里一惊，恐怕王子听闻，但察言观色并无人知晓，于是打个招呼说要回去更衣，告辞出来，抬头望向窗外，日正当中，再看到旅店从仆站立窗前，方才醒悟自己根本没离开寓所，只是做了个梦，心中怅然不乐，又急于返回该处，于是把从仆打发掉，让他关上门赶快离去。刚躺下合上眼，就见到公社依然如故，急忙循着旧路而入，半途经过那红毡铺地的婴儿聚集处，顺便瞄了一眼，才发现并无孩童，只有数十个手如飞蓬、皱纹满面、弯腰驼背的老者坐卧其中，望见孤生口出恶言咒骂，哪家的无赖汉私自到此窥探，孤生惊恐惧怕，不敢声张解释，赶紧快步离开，赶回后庭酒宴处。等他上殿就坐后，这才发现就这么一来一回的短暂功夫，那王子下巴却已经长出尺余长的髭须来了。王子见到他，笑着问他哪去了，错过好戏，剧本已演过七折了，因此让人替他换大杯把酒以示惩戒。一会儿这个曲目演完了，戏班子又呈上另外剧本，孤生点了一出彭祖曲赋，歌妓就以野子瓢醒酒，那一瓢可容酒五斗多，孤生一看吓坏了，赶紧离席推辞说，臣这些日子眼定未愈，不敢过罪，以免恶化。王子说，君患目疾，有太医在此，便令人招来诊视。东边座位上有个客人马上离席前来，伸出两指打开孤生两眼的眼鼻子，用玉簪点些如凝脂般的白膏抹上，嘱咐他闭目睡会儿。王子命侍儿领着他进入复室休息。孤生躺了片刻，觉得床帐香软，被褥温馨，因而熟睡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孤生忽听得噼里哐当的声响不绝于耳，于是被惊醒了，怀疑是戏曲尚未演完，正热闹呢。哪知睁开眼睛一瞅，却是旅店中所养的狗儿恶疾生风，伸着舌头猛舔游荡，有足的腐弄出的噪音呐、啊。可眼疾就此痊愈，再合眼就是去黑一片，啥也看不到了。这则民间传说证明确实有另外空间存在，否则孤生那十余日医药往效的眼疾，咋能合上眼梦游半天就豁然痊愈了？而他在久远的过去肯定曾有恩于王子，于是王子利用此机会回报，治愈了他的眼疾。如此看来，生命真是奇妙。虽然说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可这九世王子所居之处的时间却快得吓人，那铺红毡天堂的婴儿只一眨眼功夫就变老人了，那王子也不过才演出四个折子的戏码时间，就由年少轻狂成了巨资中年，可见空间之多，时间之差异，是凡人匪夷所思了。
历史故事，医圣张仲景，襄阳学医的故事，山行整理。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称为医圣，相传曾举少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在医学上就有了名望，但他人勤奋好学，四处查访名医，登门求教。这一年张仲景的弟弟要出外做生意，临行时说，哥哥，我这次要出远门，你给我看看日后有没有大症候。张仲景对弟弟抚了抚脉说，明年只怕你要长个大背疮。弟弟惊讶道，哎呀，常听你说疮怕有名，病怕无名，长个大背疮我眼看不见，手摸不着，怎么治啊？张仲景说，不要怕，我给你开个药单，到时候服了这服药，
把疮挪到屁股的软肉上，日后谁试着大背疮就叫谁医治，谁治好了要给我来个信。张仲景的弟弟到湖北做了一年生意，第二年在襄阳，一天突然觉得脊背上疼痛，忙照哥哥开的药单取药吃了，不几日疮真的从屁股上发了。他求遍襄阳的郎中，这个说是疖子，那个说是毒疮，都不是得。后来同济药堂有个名医王神仙，他看后笑了笑说，原来是个疙瘩疮嘛，是谁把他挪到屁股上了？是我哥哥挪的，张仲景的弟弟答道。王神仙说，他既然能挪，一定能治了，可他远在南阳，远水不解近渴，还望先生劳神治治吧。王神仙听罢，当下开了药方，张仲景的弟弟吃了药，又贴了几张膏药，没多久疮就好了。他随即给哥哥写了封信，张仲景接到信十分高兴，立即准备盘费，打点好行装，步行奔襄阳而来。一天清早，在襄阳同济药堂的大门前站着一位身背行李手拿雨伞的年轻后生，他向管家的央求说，我从河南来，生活没有着落，请贵店收留我当伙计吧。王神仙闻声从药店走出来，他见后生年纪利落，就说，好吧，我这里缺人，就收你当个炮制药材的伙计吧。这个后生就是张仲景。张仲景在同济药堂住了下来，他聪明好学，药理纯熟，不但熟悉各种中草药的性能，而且炮制药材干得又快又好，没几天就被王神仙替换至药铺当私药，他管私药又管看病，店里的人有个头疼发热也来找他诊治，大伙都称赞他是二先生。王神仙看二先生却有两手，就让他做自己的帮手。王神仙辅脉看病，他抄药单，王神仙遇着疑难病症，辅了脉再叫他摸摸，好叫他明了病在哪里，怎样医治。张仲景把这些医理深深地记在心上，写在本子上，就这样度过了一年。一天，一个骑驴的老者匆匆来到药店，说他儿子得了急症后请王神仙去，约莫半个时辰，老者拿回个药方来到药店取药。张仲景见药方内有毒药藤黄，知道病人肚内有虫，这味药是治虫的，但又见藤黄只开了五钱，就迟疑了一下，随后就抓了药。不一会儿王神仙回来了，他下了驴就要到后院歇息，张仲景忙走上前道，先生慢走，病人很快还要来请的。王神仙惊奇道，病人好了还来做什么？张仲景说，数学生直言，藤黄能毒死人体内的虫，但要一两的量才行，先生只开五钱，只能把虫毒昏，等他反省过来会更凶恶，再用药也不灵了，只怕病人还有性命危险呢。王神仙听了正在半信半疑，就见那老者就慌里慌张地跑来，呼叫道，王先生不得了了，我儿子疼得死去活来，你快去看看吧。王神仙顿时慌了手脚，急得额上直冒冷汗，在店里左转右转不敢去。张仲景看了笑着上前道，先生不管是吉是凶，学生冒昧，情愿替先生去一趟。说完骑上毛驴直奔病人家去。张仲景来到病人家，只见病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张仲景一看就知道是虫在作怪，只见他不慌不忙掏出三寸银针，叫病人脱掉衣服，看准穴位，捻动手指照着虫的头部刺了进去，虫头被刺中，死命的挣扎，只见病人疼得哎呦一声昏了过去。老者一看大惊失色，张仲景却呵呵笑着说，别害怕，虫已经被刺死了。说罢病人呻吟两声醒了过来，张仲景又开服泻药让病人吃下，顷刻一条大虫被排泄出来，病人完全好了。王神仙知道后又惊又喜，问道，二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张仲景说，我姓张，名基，字仲景，到这里拜师学医来了。王神仙说，哎呦呦，可 可不敢当，立刻摆宴款待。后来张仲景回到南阳，两人还相互交往，成了好朋友。
因果报应，祸由自招，三行真理。纪晓岚在《纪文达公笔记摘要》中记述他征读润生宫在襄阳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情。有一位僧人，据说他曾经做过慧灯像的木刻，这位僧人诉说当年流寇的事情，讲得非常的详细具体，听者都摇头叹息说这是上天安排的结束，难于避免。可是这位僧人却不以为然，他说依贫僧之见，这种结束完全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上天是不会无缘无故降灾难给人们的。明朝末年所发生的杀戮、奸淫、抢掠的惨状，即使唐朝末年皇朝造反流血三千里也为之逊色。崔秀月因由明朝中叶以后，官吏各个贪婪暴虐，真是横行霸道，民间的风气也随之变得奸猾毒狠，狡诈虚伪，品性恶劣，无所不至。所以从下层讲，在老百姓心里埋伏下无穷的怨恨，从上界讲也激起了天神的愤怒，积累了一百多年的怨愤之气，一旦爆发出来，又有谁能阻止得了？在九平僧的所见所闻，那些在动乱中受祸最惨重的，往往都是平时穷凶极恶的人，这能说是结束吗？记得以前我在贼寇中有一回，贼寇逮捕了一个官宦子弟，他们喝令他跪在营帐前，然后拥抱官宦子弟的妻妾饮酒作乐，问他道你敢发怒吗？侍宦子弟向上磕头说不敢，又问他你愿意伺候我们吗？他又忙回答说愿意，于是给他松了绑，让他在一旁斟酒伺候着。这个场面让许多旁观的人为之叹息不已。当时有一位被俘的老头说，今天我才知道因果报应是这样的分明啊。原来这个侍宦之家从他爷爷那一辈起就经常调戏玩弄仆人的妻子，仆人要是稍有不满，必然遭到一顿毒打，然后把仆人绑在槐树上，让他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主人搂着睡觉，这只不过是豪绅暴行的一端，其他的罪恶就不难类推了。僧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刚好有一位豪绅也在做，听了之后心里很不满，便说世界上大鱼吞小鱼，猛禽吃弱鸟，为什么天神不发怒，唯独对于人一有恶行天神就动怒呢？那僧人很屑的扭过头说，鸟鱼是禽兽，难道人也跟禽兽一样吗？豪绅无言答对，气愤地拂袖而去。第二天，那豪绅纠集了一帮门客到僧人挂单的寺里去寻衅，想要折辱那位僧人，不料该僧已经打包离去，只见地上写了20个字道，你也不必言，我也不必说，楼下即无人，楼上有明月。这可能是激刺那豪绅的阴私，后来这位豪绅也落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
上天以时尽人，作者林云。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产生了。古人认为天是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天人关系就是神人关系，天人是相通的，一旦人间有大事发生，上天就会以其独特的方式警示世人，有时由修炼有术之高人向人发出警告。上天警示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石头限字是古今一大奇观。据《宣示志》记载，唐朝上元初年，洛川郜城县有一人到山中采药，拾到一块奇石，石上刻有文字，他把这块奇石献给了当时的县令樊文，樊文把这事禀报给州官，州官又上奏给皇帝唐高宗，唐高宗下诏将奇石藏于内府，这块石头上呈现有这样几行字，木子当天下只歌龙，李代代不遗宗，钟鼎显真容，一千万岁。
木子当天下中的木子是猜字法表意，合起来是李字。本句表明唐朝李氏受天命该当皇帝，治理天下。止戈隆中的止戈也是使用猜字法，二者合起来是武字，指武则天。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帝王的象征，本句是说皇后武则天要替代李氏当皇帝。李代代不宜宗说的是唐中宗当政后重新振兴唐朝，使国家再度兴盛。钟鼎显真容指的是唐睿宗的庙会，因为真是唐睿宗的徽号。姬千万岁中的姬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名字，千万岁是指唐玄宗在位的时间长久。后来中宗皇帝登位，樊文的儿子亲弟把实际本献给唐中宗，唐中宗便下令将此事编入国史。唐朝元和年间，淮西头领吴少成死后，其子吴元济继任，既不服从朝廷命令，唐宪宗诏令淮西近邻的军队攻打，打了几年也收复不了。元和十三年，唐宪宗命令丞相晋国公裴度带兵去平定吴元济。裴度到达淮西后，命令士兵挖壕沟修工事，有人挖到一块石板，上面写作井底一杆竹，竹色深深绿，鸡未肥酒未熟，让车儿郎且须缩。裴度命令身边幕僚解析石上文字含义，大家都迷惑不解。这时一个士卒毛遂自荐向裴度恭贺道，吴元济叛逆朝廷，带兵谋反，当今天子威盛与丞相福德，不久逆贼就会被擒拿，所以我敢向丞相表示祝贺。裴度大为惊异，赶快向他询问究竟。士卒便为裴度解释道，这块石头上的文字表示吉兆，井底一杆竹，竹色深深绿，是说吴少成由行武兼一士卒一跃而为淮西统帅，拥兵百万，欲指其飞黄腾达。鸡为肥是说鸡无肉，肥字去掉肉，左边月为己字。酒未熟是说没有水，酒字去掉水为有字。像车儿郎说的是宾格之事，且虚缩者，其意表明易守不易攻也。据此可知，即有日我们就会战胜敌人，如果未到即有日，丞相可以等待。裴度非常欢喜，环顾左右说他辨析的正确。裴度十分赞叹士卒的异才。当年冬十月，相国李肃带兵攻入淮西，生擒吴元济，俘虏全部反叛者。裴度验证得胜时间果然是即有日，于是裴度更加赏识这位士卒的辨析才能，晋升他为皮将。唐朝太和年间，王凡据守丹阳，命人在城的周围挖壕沟护城，人们挖掘数尺深后发现一块石头，石头上写作几行字，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修也。做工的人得到这块石头后，就把它献给王凡。王凡反复斟酌这石上文字的意义，但很久都得不到满意的解释，他便命令下属官员辨析，但还是无人能解。几天后，有一老者到来，请求拜见王凡的一位官吏。他神秘地对这位官吏说，我听说王公得到一块有字的石头，现在有没有人能辨析？官吏说，王公正在思虑这事，石头上的文字究竟是何含义，先生能解释吗？老者说，这是不祥之兆啊，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修也，都说的是王公家族的事啊。王公的生祖父叫王寅，寅上是山，王寅生子王楚，楚左是石，从文字来看是山有石啊。楚生凡，凡左是玉，是石有玉也。王凡有个儿子叫瑕修，是玉有瑕，即修也，修是绝亡的预兆。以此推论，王公后代将要死绝啊。官吏认为老者的解释合理，深表谢意，老者说完就离去了。到太和九年冬季，王凡死亡，家人遭到灭族之祸，全家死绝， 果然应验了老者对石像文字的解释。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的掌部乡，一块距今2亿7000万年的唐字神石被发现。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先成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人称“王共石”。这6个大字在石壁高1.52米至1.8米之间，字体大小相当，分布均匀，成为震惊全球的世界地质奇观“唐字石”。此时经过专家们3次考察鉴定，没有发现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认为这是天然形成的奇石。此事引起中国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他们都不敢报道最后那个大大的王字。中国共产党王，这是天意的显示。中共是古今邪恶之集大成者，他杀人如麻，犯下了人神共愤的滔天大罪。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作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中国人在中共的铁蹄下经历了杀地主、杀资产阶级、迫害知识分子、杀会道门、文革杀人、六四杀学生与市民等噩梦，付出了8000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中共仍在屠杀法轮功。在江泽民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危害下，被中共暴力机器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近3500人，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超过10000人，未经审判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超过20万人，被逮捕人次有数10万，被送入精神病院并被强迫注射或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法轮功学员数千名，无数人被送入洗脑班，无数人为躲避迫害流离失所。更为野蛮的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被国际正义人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将步苏联、东欧等国家的共产政权的后尘，逃不脱解体的命运。而今上天已预示了他必然灭亡的结局，华夏儿女很多人已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组织，已有7600多万人三退40名证。目前中国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有人说颜色革命时机即将到来，看来中共离灭亡的时间已不远了，现在就等人们去验证歼灭中共的预兆了。
正本清源，头脑中的阴影，作者沧海。人们都有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接触一件事物时，无论是好是坏，等到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物时，都会不自觉地用先前的认识来再次评判它，即使是一些自己根本就没有亲自接触过的事物，只是听别人的评说，从而在自己头脑中造成了印象，也能使人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这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很不好，它促使人失去正常的理智，特别是一些由政府主导所做出的对某事物颠倒性的批判时，人们更是在心中产生恐惧的阴影。这种阴影如果没有及时去掉的话，就能影响人的一生。相当多的时候，统治者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愚民的。我们举个小例子，中共夺取政权有一个最荒唐的理由，就是杀地主。他们把地主说成是统治阶级，抢走人家的土地后还把人杀掉。这种现象持续到他夺取政权后相当长的时间，造成的社会现实是地主的儿子找不到媳妇，地主的女儿也只能下嫁给条件更差的人家，有些也就是一些娶不到媳妇的地痞无赖。可是地主是什么？他们不过就是一些拥有土地的富裕农民，而他们的土地也大都是通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劳作积攒下来的。你共产党抢人家的土地本来就说不过去，抢就抢了呗，可你得给人家留条活路啊。中共不但把人杀了，还要殃及他们的子女。中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分得土地的农民好死心塌地地跟着他走。想想看，中共抢走土地后，土地的所有权是谁的？他自己说是分给了农民，甚至冠冕堂皇地说土地是国家的。实际上 中共通过土地的这一简单变换，在农村造成的恐怖环境中，在赢得了农民感恩戴德的称颂后，他自己做起了真正的地主。中共把地主描绘的形象没有一个是好的，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尽管后来中共给地主平反了，不再讲阶级斗争了，可是提起地主来，还有一些人仍然津津乐道地说起当年斗地主的壮观场面。发展到今天，人们发明的网络游戏斗地主中，地主那丑陋的形象仍然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关于地主的阴影不自觉地压进相当多的中国人的头脑里。当然，中共给老百姓树立的对立面还有很多，像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像89年六四学潮时的反革命暴徒，这些形象究竟是好是坏，不管中共平反没平反，民众头脑中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阴影。这些阴影的持续存在，就是中共乐意看到的执政的民意基础。说起法轮功，尽管经过法轮功学员不辞劳苦不畏生死的讲真相，还是有一部分人去不掉中共有意在他们头脑中投下的阴影。一提法轮功，他们首先想到了中共的造谣。这类人的可悲就在于他们不能理智地全面看问题，只听信中共单方面的宣传。这当然不能全怪这些人，没有中共的恶意诬陷，人们哪能有这样的认识。民众头脑中的这种阴影仍在不知不觉地毒害着他们。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7月17日，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纪念法轮功反迫害11周年的活动中，一位法轮功行学员小路讲到了自己修炼的心路历程。他说，当时在北京某某党迫害法轮功时，我对某某党的宣传想都不想的确信无疑的相信，心中对法轮功产生恐惧。尽管电子信箱收到过法轮功真相资料，看都不看就删掉。后来出国后，有个很投缘的网友有一天突然告诉大家他开始研习佛法了，我就跟他探讨。后来他告诉我他修炼的是法轮功，吓了我一跳，但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我就开始上网找书看看，结果一口气读完，感觉非常好。我曾研习了许多佛法的书籍，只有法轮功的书解开了许多我多年不解的疑问。小路来自北京，是个非常单纯善良的女孩，从小对修佛很感兴趣，但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法轮功就是修炼。中共在她头脑中投下的阴影，她是很长时间才去掉。小路说，尽管我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但是某某党谎言宣传的阴影在我头脑中很久才去掉。像小路这样的青年可真不少，他们与法轮功无怨无仇，干嘛要反对法轮功呢？可是他们头脑中留下的阴影不都是中共的谎言宣传所造成的吗？当他们一旦真正的认识到法轮功，也才真正的洞悉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险恶用心，中共的卑鄙用心由此可见一斑。亲爱的朋友，你头脑中有没有这方面的阴影呢？希望您做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众生觉悟，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今生有幸得到大法，用尽人间的语言也难以表达喜悦的心情。在十多年的邪恶迫害中，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教导下不断地修去自己的污垢，升华自己的道德，放大自己的容量，在自己还在遭受着迫害的时候还能时刻想着别人，甚至是曾经诬陷过或迫害过自己的人。不愧是大法造就的大觉者，这种精神，这种境界，真能惊天地泣鬼神。小丽因为不明真相诬陷过大法弟子，后来得了不治之症，而且是2种癌。同学们知道后分歧分批地和他及他的家人讲着真相，让他常念大法好，家人也帮着念。一段时间后，在集市上我又看到他的妻子和他的母亲说他已经好多了，我再一次的给他们讲着真相，并把神韵的光盘送给他妻子，告诉他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晚会，能净化人的身心，没病的防病，有病的人看后心情好了能帮助去病，有福的人善良的人才能得到， 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时我看到了他母亲的眼睛里含着泪花，这种泪花包含着被骗被利用后的悔恨，也包含着对大法弟子的宽容善良慈悲的敬畏。新敏是一名警察，在邪恶迫害大法开始的时候，为了升官晋职，被邪党利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曾经领人到大法弟子家中翻过东西。今年年初突然得了脑出血，送去医院抢救，医生说没有什么希望，即使治好也就是个植物人。他的家人不知如何是好，急得不行。同学们知道后，大家共同研究解救的办法，抱着一线希望，相信大法师父能给他一次生还的机会。大家分头行动，用各种方式向他家人讲述着大法的真相，有打电话的，有到他家里给他及他的家人办三退和送真相资料的。他的家人终于明白了大法的真相，相信大法的美好，并给他及家人做了三退。奇迹也同时出现了，他不仅脱离了危险，而且还能认人了，现在正在康复之中，真可谓大法救人急，危难之时显神奇。三宝由于被谎言欺骗及邪党文化的毒害，开始同学们给他讲真相的时候，他根本不接受也不信，而且还说些不好的话。后来他得了脑血栓，又有同修去给他讲真相，他不仅相信了，还痛哭流涕，后悔当初不接受真相，否则就不会造成这种状态。明白真相后，每天都坚持诚信敬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恢复得很快，由原来的只能走两步到现在能走十几步了。他妻子高兴地说，他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帮着念。大法弟子不愧是大法造就的生命，不会因为常人的不理解不好的态度而改变救人的勇气，也不会因为邪恶的疯狂迫害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无论你对我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为了你生命的永远，为了找回你善的根源，我们都会把大法的真相讲讲讲。
挡不住的路，作者青州。真贡开始打压法轮功的时候，清波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副校长，一位饱经政治运动磨难的学者。一次他正在导师家，学院的两个领导来了，坐了一会儿，导师说正好清波在这里呢，回头从屋内把清波叫出来，对他两人说，我叫清波来给我帮忙。清波回来告诉妻子秀梅，导师有意叫他们看到我在那里，使他们不敢轻易动我。秀梅在学校另一所学院教书，一天一位老同学到办公室找他，看到他正在唱歌，一愣，风声很紧呢，我们都在为你担心，警察为你的事跑到学院，610的人也给校报打了招呼，以后不准再刊登你的文章。那段时间正好学报上有一些关于他的图片和文章。一次台湾工作，秀梅随意地问了校长一句，听说警察来找过你。校长呵呵一笑，岂止找过我，还经常打电话来呢。我告诉他们，我给你安排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累得喘不过气来。后来秀梅被非法绑架到洗脑班，学院派人来看他，副院长回去后对同事说，把一个人那样子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时间长了，那不把人关傻了吗？事实上，秀梅在那里面经历的可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关押、打骂、洗脑迫害，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折磨使他如历炼狱。在那里，男同修被保安们靠在铁窗上拳打脚踢，打得面目青紫，走路一瘸一拐，女同修被打得小便失禁，疼得满地滚，老年同修被剥光衣服，数者寒冬在室外挨冻。一天邪恶之徒在礼堂里搞洗脑迫害活动，他坚决抵制，拒绝下楼参加。邪恶头目见保安不行，气势汹汹亲自跑上来，一耳光打向秀梅，抓住她的手往楼下拖。秀梅绝食反迫害，邪恶头目心虚了，一边把人绑起来鼻刺，用这种痛苦的方式折磨人，一边想尽各种办法让他停止绝食。秀 寿眉的两位生死之交的朋友听说他的遭遇后，大老远赶来看望他。老朋友捏着寿眉瘦骨嶙峋的肩膀，心疼地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寿眉心里一阵难过。徐二头目趁机到厨房端来饭菜。几天后早晨，保安到各个房间巡视，看到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坐在床上，劈手就是几耳光，骂道：敢练功！另一房间的一个大法弟子走出来制止打人，被几个保安拖进去一通拳脚打倒在地。寿眉听到了对面房间的动静，站到阳台上高喊：不准打人！其他房间的大法弟子们也站出来高喊：不准打人！这一天骄阳似火，寿眉和被关在同一套房另两个房间的大法弟子坐在阳台上绝食抗议，坚决抵制这所黑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和残酷迫害。他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他们一起背诵师父的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大法坚不可摧，背诵红吟：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从早晨到晚上，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极乐头目极了。给秀梅的那两位老朋友打电话叫秀梅听电话，秀梅接过电话，听到了朋友的声音：我知道你那边说话不方便，我问你话，你只回答是或者不是。他问道：你是不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维护你的信仰？秀梅回答：是。他说：好，我理解你，我告诉那个姓 L 的，我劝不了你。三个月后，秀梅走出了洗脑班，半年的牢狱生涯从人间地狱出来。秀梅站在熟悉的校园里，竟有恍若隔世之感。副院长看到他笑了：先好好休息，养好身体。院长递给他一张纸条：我刚搬了新家，这是电话和地址。秀梅心里很温暖，很坦然。他想起去年那个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书记的一句大实话：难很难，念法轮功的人人缘好，我们的阻力很大。是啊，法轮大法这么一部伟大的法在世间红传，谁能阻挡得了呢？
大法神奇，法轮大法真神奇，心诚念正有福报。作者：大法弟子。我们这些边远山区的大法弟子人数也不多，没有什么人亲眼见过师父，只能在师父讲法光盘、交工光盘和其他一些真相光盘中目睹师父尊容。多么想亲眼当面见见师父啊，哪怕是远远的望一眼，我们相信终会有那么一天的。我们和师父虽然是东半球和西半球遥距相隔，但是大法在我们心中，师父法身在我们身边，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师父对弟子的关心和呵护，大法的神奇在我们身边展现，坚定着我们的信念，滋润着我们修炼的心。这里列举几例大法神奇的故事与大家分享。2010年2月19号，一对夫妻同修驾驶着摩托车行驶在其一中等城市的公路上，一路经过无数山村，为了使这些偏僻山村的众生了解大法真相，他们一路行驶，一路散发大法真相资料。当资料散发完一半的时候，已快进入末世时，马路有一段坡度不大的长坡，摩托车顺坡而下行驶，车子像赛场上的冰壶一样侧着车身在马路上滑去十几米远，夫妻俩有如孙悟空翻跟斗云。女同修边滚边大声叫：师父救我！一路翻滚着到摩托车旁才停住，也不知翻了多少个滚。男同修只觉得胸部内如同刀扎一样疼痛难忍，一动则有像断骨的叉叉声。女同修觉得自己在翻滚中头、脸、手脚、身子在着地时发出咚咚的声响，手脸在马路上擦得火烧火燎，但不觉得痛。当时夫妻俩意识中只有一信念，坚定的信师信法，我们是大法弟子，绝对不会有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大法的神奇使夫妻俩都无大碍，男同修胸部手脚只出了点紫斑，
女同修的右手背上破了点皮，虽然夫妻俩都觉得通身非常疼痛，却没有一处重伤。夫妻对视着说，不是师父呵护，后果不堪设想。几年前仲夏的一天，大法弟子石静把一只只八磅的热水瓶灌满了开水，刚提起来时，由于软瓶外壳塑料老化破裂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八磅的内胆爆炸了，开水自小腿部位洒下去。当时他穿着灯笼裤，小腿下半截赤裸在外，脚上穿着丝光袜和拖鞋，这种险境不言而知，只觉得右小腿及脚有如火烧一样焦灼剧痛。可石静心中的信念是，有大法在心中，有师父法身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不会有事。当这一念既出，神奇出现了，剧痛立即消失了，顺利地脱下了袜子，一点儿也没掉皮，只是皮肤红了几天，连个水泡也没起过。2010年农历4月14号晚8点左右，大法弟子石云的丈夫从厕所回来说，刚才脚被什么咬了，很痛。在灯下一看，左脚趾二指有两个出血点在往外淌血，拿手电到被咬的地方一照，只见一条无步蛇盘踞在那儿，伸着脖子，举着头，在那儿画着圈的转。这是毒蛇中一条毒性较大的蛇，被咬有剧痛感，中毒后全身黑紫而亡。大法弟子见了此情景，并不害怕，首先想到的是求师父救弟子丈夫，叮嘱丈夫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蛇医农村一种沾治蛇伤的草医纳闷说，被这种毒蛇咬伤的人连伤口处都没肿，还没见过，就无毒蛇咬了也会红肿的。石云却说，不是大法和师父的呵护，哪有这样的神奇呢？30几岁的张华杰，由于患有惯性流产的毛病，多次怀孕都可惜的流产了，丈夫和家人都非常的焦急，本人更是压力很大。农历2010年初又可喜的怀上了，丈夫及家人都非常欢喜，不让其劳作乱动，重点保胎。农历3月初的一天，有事非进城不可，心想去县城已是硬化路了，平整路只有10几公里，估计无大碍，便乘车进城了。这下可坏了事了，老毛病重演了，赶快住进了医院保胎。奶奶的身板挺好的，蛮硬朗的，就陪伴着她。到了第3天，华杰对奶奶说，我们出院吧，不要白花钱了。前几次的经过告诉她，从红色转变成黑色淤血，伴有腹痛，就说明孩子无望了。此事让大法弟子知道了，找到其家人，赶快去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家人赶快去告诉了华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弟子也请求师父救救胎儿，奇迹终于出现。按以前的常理，不可能做到的事终于做到了，胎儿保住了，阖家欢喜，全家人感谢大法，大法师父。现在胎儿长势健康，是大法和师父对新生命的救度，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胎安胎，胎儿位置矫正。这一类例子不胜全举，限于篇幅，暂不一一列举。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